欢迎收听向林作品《读心师》第七章《侧写》。曾英杰已经与张小贤联系过了，警方考虑到张东水和张小贤都是属于被胁迫的情况，暂时没有拘留他们，而是实行了监视居住。这样做，一方面是为了张小贤妻女的安全，另一方面是希望能够让这起案子有另外的收获。万一那位谢先生上门了呢？其实沈月是非常同情这两个人的，在张东水的双腿被废后不久，盛权又胁迫张小贤加入了他的犯罪团伙。当年张东水一时间的鬼迷心窍，竟然让叔侄两人都成了这个犯罪团伙的工具。未来法律将如何判决他们，还是一个未知数。每每想到这件事情，沈月都嗟叹不已。沈月说在外面随便吃点东西，曾英杰笑道，我们去张小贤那里吃吧，这几天呢，在周围蹲守的那几个同事都在他家里吃饭，腊肉炖土鸡，哎呀，听他们说起啊，我都流口水。沈月哭笑不得，那还是蹲守吗？曾英杰笑着解释道，嗨，其实啊，大家都知道那位谢先生不可能傻到自投罗网，我那几个同事也就是暂时充当一下他们叔侄俩的保镖罢了。沈月一想也是，道，当刑警其实挺辛苦的，偶尔放松一下也是应该的。可能是曾英杰提前打了电话的缘故，张小贤的妻子吴坤做了一大锅腊肉炖土鸡，这道菜被做成了火锅，旁边有一大盆洗净了的蔬菜以及新鲜的蘑菇。沈月很诧异，因为他知道这种蘑菇只能是野生的。不过他仔细看过之后就明白了，这东西是通过冰冻保存下来的。当所有的人坐下后，沈月却没有看到张东水，便询问张小贤道，你叔叔呢？张小贤回答道，哦，他不和我们一起吃饭的，叫他也不来。也不知是怎么的，张小贤的话让沈月的心里一下子就变得难受起来，顿时感到心里堵得慌。匆匆吃完了饭，食物的美味并没有在味蕾上留下多深的印象，他起身对大家说道，啊，你们慢慢吃，我去和张东水谈点事情。曾英杰也急忙站了起来，沈月却将他摁回座位上说道，你继续吃吧，陪大家多喝几杯，别喝醉就行。说着他对张小贤道，你和我一起就行。张小贤拿出来的是他自酿的米酒，度数不高，味道虽然不错，但沈月心里有事，也就只喝了一小杯。张东水坐在壁炉旁边吃饭，他面前小桌子上的菜和客人们吃的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是混煮在了一起。由此看来，张小贤对他还不错。沈月注意到张东水是坐在一个四轮小板车上面，他的双腿自膝盖以下就没有了。眼前的这个人虽然残疾，但看上去倒是干干净净，花白的头发下是一张清瘦的脸。他吃东西很慢，细嚼慢咽，拿筷子的手青筋毕露，给人以很强的稳定的感觉和力量感。张小贤并没有注意到沈月的观察，当沈月刚刚走到叔叔面前的时候，就即刻介绍道，叔，这位是心理学家沈博士，他想问您一些问题。张东水愕然地抬起头来看着沈月，
心理学？
沈月微微一笑说道，啊，您先吃饭，我们一会儿再聊。张东水吃东西的速度一下子就变得快了许多，三两下就吃完了碗里的饭。沈月注意到刚才张东水的眼神中露出的是惊惧，双手也颤抖了一下。沈月在心里暗自叹息，20年前他也算是一个有梦想的人，即使面对盛权威胁也依然高昂着他的头颅，可是如今……正这样想着，就看到张东水的双手已经放到了他那双断腿上，虽然没有说话，顺从的意思却表达得非常充分。沈月的心里更加难受，温言说道， 你别这么紧张，我呢，就是想问您几个问题。我知道，当年你的双腿是被圣泉废掉的，然而，也许你并不清楚的是，他那样对你，也是受人指使，而指使他的那个人，很可能就是你第一批赝品的购买者。张东水的身体开始颤抖，眼泪无声流下。沈月的声音更加低沉温和了些，继续说道，这个人呢，一直躲在圣泉的背后，就连圣泉呢都不知道他是谁，这个人实在是太危险了，所以我们必须尽快把这个人找出来，否则的话，你侄儿和他妻女的安全就很难得到保障。张通水用衣袖开拭了下眼泪，摇头说道，前面的警察已经不止一次问过我这件事情，我能够记起来的就那几个人，当时我只是抱着试试的想法，其实心里还是很害怕被人揭穿，所以每次卖了东西后就马上离开了。沈月提示他道，你记得的那几个人都是开古董店的，你还卖给过其他人没有？张东水想了想，摇头道，我能够记得的就只有那几个人，这几天我还仔细地回忆了一下，好像当时就做了那么几件东西，唉，虽然已经记不清楚每一件东西具体卖给了哪一家，但数量是记得的。他说的那几个人警方都已经找到，其中有两个人已经因病去世，剩下的沈月都见过，而且基本上可以排除嫌疑。沈月再次提示道，你回忆一下，你在卖那些东西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过比较特别的情况，比如旁边还有别的比较特别的人，或者发现自己被跟踪什么的。张东水突然又开始流泪说道，
实在记不起来了，你不要再问我了，其实我早已经认命，我对不起小贤，也对不起我自己的这一辈子，如果能够再活一回的话，我宁愿在野外看一辈子。
他终于哭出了声，却依然在压制着自己的情绪，哭声就像从嗓子眼里撕裂出来似的。此时此景让沈月感觉到空气中都充满着无尽的悲伤和后悔，他不由得想到，是啊，如果当初他没有遇上那位考古学家的话，也许后来的一切也就都不会发生。那位考古学家就如同一只蝴蝶，是他的翅膀扇动了眼前这个人以后20年的人生命运。这一瞬，沈月的心里忽然一动，他猛然想起了朱翰林以及方庆峰评价朱翰林的那句话来，他的脾气有时候比较古怪，有时候。沈月即刻问道，你还记得吗？当初你认识的那位考古学家姓什么？他叫什么名字？张东水的身体豁然站立了一下，哭声也因此戛然而止，可是他没有回答。沈月看着他问道，是不是姓朱？张东水摇头，伸出手去拿起了碗筷，用哀求般的语气说道，你让我好好吃完这顿饭，也许下顿饭就只能在监狱里吃了，求求你。沈月在心里叹息了一声，起身离开。几步后，他缓缓转身，问跟在自己身后的张小贤，难道你一点都不恨他吗？张小贤摇头道，哎，我想恨他，却怎么也恨不起来。是啊，毕竟血浓于水，毕竟一个人的命运太不可捉摸。沈月在心里感叹道，这一夜沈月一直没有睡好，臂弯中的康如心呼吸声清晰均匀， 沈月一次次试图让自己进入睡眠，一次次调节着自己的呼吸去与他的节律一致，脑海中却总是不断冒出各种奇形怪状的问号。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？是警方在调查过程中遗漏了什么？还是我的分析出现了偏差呢？他开始重新组织脑海中的那些资料，将其中有关联的东西再次组合起来。没有问题啊，那位谢先生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呀。轻轻将自己的手从康如新的脑袋底下抽出来，已经有了暗适应的视线中是康如新宁静娇美的面容。这一刻，幸福的滋味一瞬间探入了沈月的灵魂之中，他禁不住去亲吻了一下康如新的脸颊，他的面容上露出了甜蜜的笑容。他没有醒来，那是沈月的吻送给了他一个美好的梦。披上厚厚的睡袍，放轻脚步离开了卧室，穿过幽暗的客厅走到屋外。冬天的夜晚格外寂静，没有虫鸣，周围人家的宠物都蜷缩在窝里，唯有不远处路灯清冷的灯光。沈月站在那里，让寒夜将自己笼罩。他忽然有些羡慕龙华敏，此时此刻我的手上要是有一支香烟就好了。不过沈月只是在外面站立了一小会儿，他发现自己的思绪依然难以平静下来，回到床上后依然睡不着，让自己的身体半卧，他又想到了龙华敏手上的烟。康如新醒了，轻声问道：你怎么了？沈月轻抚着他的脸：啊，没事儿，你睡吧。康如新将身体朝他靠了过去，柔声问道：
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一直很自信呢，怎么现在开始怀疑自己的分析结果了？
沈月将手放到他的秀发上，摇头说道：我没有怀疑自己，是一时间找不到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。我在想啊，即使是这个人一直隐藏在背后，但他总是真实存在着的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应该有迹可循呢。康如新也半卧了起来，将身体靠在沈月的身侧，轻声说道：
你迟早会找到他的，沈月，这个案子其实是在无意中进入你的视线的，所以你没有必要把它看得太重。有些事情就是这样，一旦你把它看清了，其中的实质也就显露出来了，你说是吧？
沈月一下子就笑了，道：你也成哲学家了，好吧，我们睡觉。康如新极其自然地将头枕在沈月的臂弯里，他似乎忽然想起了什么，竟然独自轻笑了起来，说道：
沈月，刚才我做了个梦，梦见我们有了一对双胞胎，一儿一女，可爱极了。
梦是愿望的达成，这是刚刚结婚的女性最常见的梦，少一次十月怀胎之苦，却又能够满足儿女双全的愿望。沈月再一次想起那个已经失去的孩子，心里疼痛了一下，问道：你喜欢儿子还是女儿？
康如心道：如果只能生一个的话，我想要个女儿。我希望你曾经的那个孩子能够来到我们家里。在他墓前的时候，我对他说过，我喜欢他。
沈月一下子将他紧紧拥抱在怀里。如心，谢谢你。方庆峰到了康德28号，这让沈月万万没有想到，急忙去将他搀扶进了办公室，满眼期冀地问道：方老，您是不是想起什么来了？方庆峰却摇头说道：
哎，一直想来你这里看看，以前不是不认识你吗？沈博士鼎鼎大名啊，那日一见才知道果然名不虚传呐，今天啊，再也忍不住就跑来了。
沈月心里略微有些失望，不过并没有介意，笑着说道：
哈哈，方老好像不是一个喜欢说奉承话的人呢。
说到这里，忽然就有些激动了起来。
哦，我知道了，方老今天呢，肯定是为了案子而来。
方庆峰摆手道：“
哎，我只是啊，心里有些想法。小沈呐，你这观察力确实很不一般呐。好吧，那我就直接说我的来意吧。你知道，我是搞古汉语研究的。因为专业的关系呢，我多年前就开始涉足收藏界。说实话呀，这起案子让我感到非常震惊。小沈，你看我呀，这年龄大了，就容易啰嗦。”
沈月微微一笑，将泡好的茶放到他面前，道：“
您随便说，我听着呢。”
方庆峰道：“
回去后啊，我就一直在想，你们正在寻找的那位谢先生肯定是一个化名啊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或许啊可以给你们提供一种新的思路。”
沈月大喜，急忙道：“太感谢了，您说。”方庆峰问道：“
小沈呐，从心理学的角度讲，化名究竟代表着什么呀？”
沈月仿佛明白了，回答道：“啊，化名和本人其实就是一个人，就如同我们每个人的名字一样，只不过是一个符号罢了。不过这个符号对某个人而言是有着特殊意义的，也许它代表着某种愿望，或者是纪念、隐喻等等。这个问题比较复杂，不过这位谢先生是有计划的作案，而且谋虑深远，所以我想谢先生这个名字肯定是化名，而且这个化名对他来讲必定具有某种特别的意义。” 方庆峰点头道：“
既然你这位心理学博士也这样认为，那我就姑且从专业的角度分析一番。先生二字啊，就不需要多说了，昨天你已经大致讲过，我呢完全同意你的分析。不过我认为啊，这个谢字才是最重要的。它代表着姓氏，姓氏呢是血脉传承的文字性符号，所以它应该比后面的名更加重要。如果这个姓氏啊也是化名，那么它所代表的含义就应该更加具有核心性。如果啊先生二字代表的是这个人对自己文化素养的肯定，那么这个谢字呢就应该代表着这个人的世界观，或者说呢他代表的就是这个人最为遵从的核心价值啊。”
沈月完全赞同方庆峰的这个观点。弗洛伊德在《图腾与禁忌》中写道，名字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甚至是他灵魂的一部分。无论是父母给孩子取的名字，还是某个人给自己取的笔名、网名，他所反映的都是一个人内心的愿望，或者是代表着某种特殊的意义。沈月问道：“那么这个谢字究竟有着什么特别的含义呢？”方庆峰道：“
许慎的《说文》讲啊，谢，辞去也，从言，舍生。谢的本意呢，是指隐退，引申为离开、谢绝等意思。在甲骨文中啊，谢字像一人拉弓箭之状。古时呢，谢、射啊两字通用，因此啊，谢人是一个善射的氏族啊，以谢呢命名族名和地名，最终呢形成国家。此外啊，谢呢也是一种龟啊，头昂着行走，而低头行走的龟呢，称为灵。”
说到这里，方庆峰站起身来，朝沈月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
哈哈，小沈呐，我只能言尽于此了。但愿我刚才的分析啊，能够对你有所帮助。”
沈月猛然明白了，急忙问道：“方老，您是不是已经知道这个谢先生是谁了？”方庆峰朝他摆手道：“
我不知道。什么都不知道，猜测不能成为证据，无端怀疑他人 更是不应该。
沈月有些不冷静了，走到方庆峰面前恳切地道：方老，请您再多提示我一些信息吧，时间紧迫，万一这个人逃跑出境的话就麻烦了。方庆峰道：
小沈啊，不是我不愿意告诉你，而是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能。这无端怀疑他人，嗨，非君子所为，言尽于此啊，接下来请你们自己去求证吧。
说完后，他绕过了沈月，直接朝门外走去。沈月愣了一下，朝着方庆峰的背影鞠了一躬，大声道：
方老，谢谢您。
刚才这个人是谁？
康如新好奇地问道。啊，方老，一位古汉语研究专家。沈月回答道，随即朝着向道大声叫道：
英杰，你过来一下。
曾英杰快步跑了过来，沈月一边沉思一边对他说道：
关于谢先生这个人，在以前分析的基础上，再加上这样一些特征，出身于高级军官家庭，曾经有过公职，后来辞职，名字里面带有一个归字。或者
说到这里，沈月猛然想到了什么，转身回到办公室，拿起电话打给龙华敏：
龙警官，朱汉林的妻子叫什么名字？
龙华敏惊讶地道：
他离婚多年了呀，你干嘛问这个问题？
沈月有些激动：你马上查一下朱汉林妻子的情况，越快越好，也许那位沈先生的秘密就在其中。龙华敏似乎明白了什么，说道：
哦，曾英杰的权限就可以查呀。
沈月转身去看，发现曾英杰已经不见了，随即就听到龙华敏在电话里问道：
难道你怀疑谢先生是个女人？
沈月道：
我记得盛权说过，有一天他孩子在放学的路上失踪了，后来孩子回来说是一个漂亮的阿姨带他去吃了肯德基，我们都忽视了这个细节。后来当我揭开盛权曾经杀过人并因此被谢先生挟持的事实之后，就更加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的重要性。此外，盛权告诉我们，每次和他通话的声音都是男性，而且声音嘶哑，这就让我们完全忽略掉了谢先生是女性的可能。
龙华敏觉得莫名其妙，问道：
可是谢先生怎么可能是女人呢？
沈月道：梅兰芳、李玉刚，既然男性中有人可以发女生，女性中也一样会有可以发男生的人。
如果我的分析没错的话，朱汉林的前妻应该是军人家庭出身，有过公职，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辞职，他的名字中有一个零字。
正说着，曾英杰匆匆跑来了：
沈博士，朱汉林的前妻名叫玉玲，某知名高校考古专业毕业，他父亲是一名军人，母亲是大学教授，他和朱汉林是大学同学，曾经是省文物局的工作人员，后来辞职开了一家拍卖所，他与朱汉林育有一女，女儿如今定居香港。
读心诗，作者向林，演播探花，月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